各位听众，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小镇埃尔茂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进入第二天，亦将于今天结束。本届峰会议题显得较为广泛，涵盖了经济与地缘政治，尤其是乌克兰问题。法新社报道称，在星期天的开幕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均重申俄罗斯必须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两人还对普京提高调门表示放松对俄罗斯制裁的条件时，莫斯科应全面履行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分子和基辅政府军之间的交战而达成的停火。普京在兼并克里米亚后，今年已是第二年被排拒在G7峰会的门外。早些时候，路透社引述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七国领导人将对任何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单边行为表示关切。未指明消息来源的这篇报道称，G7峰会结束时将发表声明，呼吁根据国际法维持海洋国际秩序，但声明不会单独提及任何国家。G7领导人一年前曾对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东海和南海争夺资源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还警告不要使用武力。此前共同社则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本次会议上把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与中国在南海东海的行为相提并论，呼吁俄罗斯和中国避免在这些地区炫耀武力，引起地区紧张。今天的议程据悉将围绕在气候变化等问题展开。法新社今早消息指，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对G7峰会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公报满意，并认为内容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利于12月举行的巴黎气候会议。奥朗德还说，他将说服与会七国领导人致力于在未来完成减排的目标。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敦促七国领导人同意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在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高摄氏2度，并警告如不做此承诺，可能无法达成更广泛的气候协议。明显的，法德两国领导人都希望本次G7峰会能够在巴黎会议前就气候议题传达有力信息。但在减排问题上，G7仍有对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可能。按照一项由名为《气候与能源世界观点》的机构上周六在79个国家展开的有关气候变化调查显示，近80%的人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表示非常担忧。他们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尽自身的努力遏制全球变暖。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放弃开采矿物燃料，比如造成污染的两种主要来源，石油和煤炭。该机构说，调查结果将被送至本周晚些时候在波恩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另外，这次会议将在12月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前起草一项框架协议。除气候问题，默克尔在会前表示，G7峰会也应该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设定新的目标。换句话说，在2030年之前，G7应该消除饥饿和绝对贫困。我们也注意到，本次峰会召开前，希腊债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上周五，希腊单方面宣布将当日到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延迟到月底捆绑偿还。而欧洲央行才刚刚追加了5亿欧元对希腊紧急输入流动性，这使得峰会期间G7中的德法等国可能将不得不面对和希腊的紧急磋商，以打破希腊和国家债权人之间的僵局。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发言人川村太久称，七国集团领导人周日在峰会上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进行了讨论。安倍在会议上强调了解决腐败等问题的必要性。川村太久对记者说，在中国解决人权、债务持续性、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方面问题前，日本不会对是否加入亚投行做出表态。 他还称，德国总理默克尔已表示，需要在明年日本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上是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